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准备把在中国的采购中心迁往越南。越通社报道，沃尔玛公司负责采购的执行副总裁安德里亚·阿尔布莱特近日和越南工贸部部长阮红岩举行会谈，就开发沃尔玛在越南的供应链和支持越南供应商参与沃尔玛全球价值链的措施进行讨论。目前越南是沃尔玛全球系统出口最多商品的五个国家之一。越南商品不仅进入美国的沃尔玛系统，而且进入了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等主要市场。那越南能否取代中国成为沃尔玛亚洲地区商品供应中心？沃尔玛此举对中国制造业和在世界供应链中的地位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还有一位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博士。欢迎二位参加今天的讨论。首先请教王志胜博士，沃尔玛把在中国的采购中心迁往越南这个消息传出后，中国知名博主惊呼又一个巨头转身离去，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我们是否应该提前做好准备？那为什么这个消息在中国引起震动呢？
是没有错，其实这个沃尔玛这次的这个把零售中心即将移到越南去这样的一个状况，很多人认为说，第一个，它不就是个这个零售中心吗？它并不是这个整个沃尔玛的所谓的整个包括制造的整个供应链啊，整个转移。但是问题是，当你零售中心开始出现移动的时候，你代表周边的物流资产会整个开始做变化跟迁移哦，它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知道，在沃尔玛之前，其实在11月份我们已经有看到黑石集团在11月16号也已经在抛售超过100亿人民币以上的中国的11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物流园区的相关的资产。那再往前哦，也有先锋基金、贝莱德基金这些东西开始在中国逐渐的这个离开啊。所以这些离开的过程，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沃尔玛是这一连串当中事件当中最受注目的一个。相较于刚刚我所提到的，比如说贝莱德基金啊、先锋基金啊，或者是 Blackstone 的这个物流园区而言，我相信很多中国的朋友对沃尔玛的感情啊一定会更深刻，因为它毕竟是世界零售业的龙头，它在中国的这个所谓的零售产业当中啊，包括它的这个沃尔玛的这个整个的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模式当中，它也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跟地位。所以那个连结跟冲击，情感主观上的连结跟冲击是非常大的哦，这是一个状况。那客观上呢，沃尔玛虽然这一次所牵动的是只是一个所谓的采购中心，但是当你采购中心开始牵动的时候，也就是说你本来可能以中国为基地的采购转移到越南去了。那接下来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些真正的这个所谓销售的像购物中心啊、销售或制造的东西，是不是也会转移到越南去？那对中国来讲哦，虽然中国这几年努力的在做经济上的这个转型哦，包括了他一直这个习近平一直强调所谓的双循环要以内循环为主哦等等之类的，可是我们都众所皆知还是不能够去这个否认的，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动能大量还是依赖在出口的部分。那出口的部分已经少了外资的投资的情况之下，你现在出口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所谓的制造产业，制造业的龙头的应该讲制造零售业的这个百货的龙头沃尔玛哦，它当它开始移动的时候，是不是代表了中国的制造产业也开始要进入一个夕阳跟衰弱的启动哦？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沃尔玛它引起大家这么大的震撼或震动的原因，不是因为有些人会讲说啊，不过就是个零售中心，但是它后面的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个，它已经开始这个震动了中国未来制造产业的一个发展，也就是说，以沃尔玛为首的这个世界的这种零售制造业，它开始会思考，我从采购要转移到越南去，我未来零售这个制造的要不要转移到越南去，而使得中国本来现在就缺乏经济动能的情况之下，如果制造产业或者说这种传统制造产业，在因为沃尔玛的开始踏出第一步之后， 而开始有所松动，开始更大量的转移到越南，转移到东南亚这些国家的时候，那是不是也代表着中国未来出口的制造产业已经开始面临松动跟崩解的一个情况？而这些情况当然会对中国现在的经济雪上加霜。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网民哦感觉到，我想说震撼、震惊、震动的主要原因。
嗯，那刚才王博士提到了这个制造产业啊，在中国这可能是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秦鹏先生，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仍然处于领先的地位。那为什么沃尔玛在这个时候把采购中心转往越南，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这里边的话，信号实际上是非常强烈的。当然我们首先先纠正一下，就是说很多网民呢在说是沃尔玛把这个亚洲采购中心从中国搬到了这个越南，这个说法实际上不是很正确，就是因为中国的采购实际上现在也存在，那么它的这个营就是采购额也是目前是远远的大于越南的，所以它相当于现在越南呢只是增加了一个全球的亚洲的采购中心，现在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是这种变化呢，为什么在网民来看依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动？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增加，对吧？全球这个跨国公司增加了一个十几个 VP 副总裁，互相要增加一个，不是这个概念，而是一个呢这种跨国公司沃尔玛的这种全球战略的大调整。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更可怕的。那么首先来讲呢，代表的说沃尔玛对中国市场的发展，它其实本身是失去了一个信心。因为这些年我们看到沃尔玛在中国它的销售额实际上一直是徘徊不前的，最近这些年基本上是在100亿美元的销售额，而且呢还是微微在下降的一个状态。那么其次呢，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发生了一个巨变，就是客户的喜好程度本身是在降低的。因为我们知道看民调显示80%-90%的人对中国共产党这个实际上是不是好感，甚至是恶感，于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相应的这些采购商也会从中国减少采购商品。从2018年开始这个变化特别明显。那么2018年呢，它沃尔玛从中国采购了是318亿美元。2019年就暴跌了26.6%，采购了是231亿美元。那么以后这样的一个趋势实际上会越来越明显。第三个的来讲呢，我们说实际上这个也代表着呢，就是这种跨国巨头它采取一个一加 N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在中国它依然会作为一个这种重要的采购市场，一个销售市场，但是呢它开始在扩张到全球，更多的呢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比如像这个越南，它目前呢是沃尔玛全球的采购商品最多的5个国家之一，对吧？这些商品的话，它未来不仅仅是在本地，还会呢进入美国、进入亚洲、甚至进入中国、加拿大、墨西哥等等这样的一些市场。所以这个变化的话，其实代表着说整个跨国巨头它的全球对中国的依赖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对中国来讲是影响蛮大的一件事情。
嗯，刚才秦鹏先生说这个沃尔玛转移对这个中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那我们知道沃尔玛是美国零售商巨头，它的商品大多是从中国采购的，至少到目前为止对中国的制造业和出口都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有位网友 ChiDog2023 他说，这次撤离中国的大潮，沃尔玛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本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对美输出产品赚取外汇，美国借中国的低价产品打压通胀抑制物价，可以说是双赢。结果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一顿操作猛如虎，直接导致外资撤离，中国的国内制造业熄火，中国制造几十年积累的这个成绩毁于一旦。那我想请教王志胜博士，把采购中心迁往越南，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跌到几十年来最低水平之际，这个制造业的活动不断的被抢走，会给中国的失业率造成什么样的雪上加霜的效果？
是刚刚那位网友的分析，他看法其实我觉得也非常到位哦。到位的原因主要就在于说，这个中美之间的 贸易问题，加上习近平本身在经济政策上面的失误哦，导致中国制造业的一个停滞不前跟萧条，这个大家是很清楚的一个状况。而这个状况的产生呢，其实就会让大家看到说，哎，本来就已经有这样的问题了。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今年八月，在中国停止公布失业率之前，让大家最震撼的就是城镇青年的失业率。我印象中在八月份的时候超过20%吧，那时候让大家非常非常的震惊哦，就是这个16到24岁青年劳动人口就已经有超过20%以上的失业率。那这个失业率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成因啊，包括了在中国现在的整个的经济政策下面，很多年轻人宁愿选择啃老，选择躺平，而不愿意进入这个就业市场。那也有原因是因为习近平过去这段时间打压这个网络科技，导致像这种过去阿里巴巴等等的这种网络科技的逐渐的泡沫化之后，而你年轻人他不愿意进到传统的这种工厂去进行生产跟运作哦。那可是如果再加上这一波以沃尔玛为首开始推动整个原来外资在中国投资的制造产业哦，一个一个的撤离中国的结果，那是代表什么？那是代表着这些外资的重要的生产制造中心慢慢的会离开中国，而使得刚刚我所提到的中国本来相当一大块赖以为生的这种所谓的制造产业跟或者是工厂的地位，以及这个工厂地位后面所支撑的这些就业人口将这个出现严重的缺口。换言之，这个当然第一部分就会让原来就已经这个疲倦的这个失业率哦，看起来会有雪上加霜的一个状况哦。那一部分是年轻人本来就不愿意，那愿意进到工厂的现在发现，完了，我连工厂都没得去了，哦，这样的情况是会雪上加霜的。而中国他自己国内的消费的振兴是不是足以去支撑这么多的制造业的需求，或者是员工那个在这个工人的需求，看起来是不够的，哦，这是一个情况。那第二个情况就是，当你这个像以沃尔玛为首外资开始制造产业一个一个撤离的时候，那当然进一步，中美之间贸易的问题、科技战的问题，也会让其他非传统制造产业的厂商、科技厂商哦，开始去评估，那我们是不是也要走？哦，越南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譬如说过去几年在中国跟南韩之间的争议之中，造成败退非常严重的这个 LG 啊，还有这个乐天，其实这两个在今年都已经完全撤出这个中国的市场，特别像乐天百货，它也是百货零售业，它完全撤出中国市场，往哪里去？今年最大的投资也在越南。那这些当你撤出的结果，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你本来就让你已经缺乏动能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更没有就业的人口，更没有就业的机会，而没有就业的机会，你就导致更恶性循环的，使得现在的经济在雪上加霜。你所期待透过就业带动这个内需，然后带动经济成长，所谓的内循环就没有了。当你内循环的动能没有，那你外循环又在中美贸易战当中饱受这种打压的时候，那你中国未来就等于是两边空转。所以刚刚主持人讲说，现在看起来中国的这个经济在最低点哦，我说看起来啊，不止最低，不止更低啊，还有最低的情况还没有发生出来。
刚才王志胜博士提到，这个越南的制造业目前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制造业，我们看到沃尔玛每年从越南进口几十亿美元的商品呢，主要集中于纺织品、鞋类和食品等等。不过呢，据越通社报道，在未来沃尔玛将扩大在越南的采购活动，进口越南的家居用品、电子设备和各类玩具等等。那请教秦鹏先生，这是否意味着越南会抢走中国高价值的机电出口？我们也看到苹果在越南北部现在在生产 iPad， 微软的 Xbox 游戏机去年开始从胡志明市发货了，还有富士康和其他的代工厂制造商也在越南建造大型的工厂。那越南的这个供应链从低端和高端两头齐头并进，会对中国的经济有什么样的冲击呢？
这个对中国来说呢，我们现在经常讲一句话叫做"一经落，万物生"。 他对中国的这样一个蚕食，他不是简单的呢，我们说是增加了一个对外的销售或者采购的一个市场，对吧？而是呢说我现在就是要从中国去撤出，对中国的这个依赖度降低，风险降低，然后呢采购额降低等等，是这样一个这种大的策略的转移。那么既然这样的话，他自然而然的就是对不同的这些品类能转移的就开始转移，绝对不可能再继续押宝于中国的这样一个市场。这个实际上是牵扯到对于美国西方的他们的全球的生存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考虑到存成本的一个概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当然就会呢对于从低端到高端这样的，从这个一般性的像服装鞋袜，到这个家居，到电子设备，到机电设备，甚至的话未来是更多的半导体产品等等，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拆解。所以中国的这些相关的这些产业链就会大规模的去转出中国，这个实际上是对整个的冲击非常大。因为在中国来讲，很多人中共当局对吧，在讲说是要发展两个市场，加强内循环，实际上这个循环是根本就不可能循环出来的。为什么呢？就是很一方面从数量上来讲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比如说我们讲说这个服装鞋袜，它每年的上百亿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中国自己能穿得了吗？穿不了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所有的只要做外贸的人都懂一个道理，就是你如果可能是尽量的做这个欧美市场，因为欧美市场它的价格高，利润很稳定，而且呢从客户打交道来讲也非常好打交道，而和这些东南亚或者像俄罗斯等等这样的一些市场打交道的话，实际上风险很大，而且利润很微薄，所以这一点上来讲会让很多企业会死掉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对于有一些市场，实际上它的这个前景是非常不乐观的，比如像俄罗斯，它的整个的这个规模也不过是相当中国的一个广东省的这样的一个 GDP 规模，你怎么能够依赖于这样的一些国家而得罪其他的这些大客户呢？所以中共当局，我们说这个脑袋是长得是有问题的，而且现在看起来是对于东南亚，对于墨西哥等等的出口在扩大，但是这些很大一个程度上是一个产业链转移的过程，就是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现在在越南，在印度等等，它没有办法完全生产，所以有一些它的产品设备在转移出中国。未来呢，随着那边的这样的一些本地供应链的这种成熟，它越来越多的产品自然而然的就会同样在本地或者在其他的这些地区进行采购生产。所以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拆解对整个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破坏，实际上这个的这种趋势我们看到实际上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而且它这样一个破坏还在加速。所以在讲说一经落万物生，中国的这个状态就像一堆群狼，你看起来越南不大对吧，它的这个总人口也不到一个亿，然后呢它的印度目前制造业规模也不大，墨西哥你跟中国也没法比，但是问题是那么多的国家，包括更多的东南亚的很多国家，甚至有一些这些发达国家，他们也在把它的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出去。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群狼战术，你对中国的破坏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大家想想就会感受到。
那秦鹏先生刚刚说到这个中国的制造业现在还不是最低点，还会继续的往下下降。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越南的制造业在过去几年来取得很大的进步，这个和西方的投资有很大的关系。那请教王志胜博士，越南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吸引西方企业的投资呢？越南有哪些优势？
是，或许会有人认为说，越南也是共产国家，它的意识形态啦，它的整个制度啦，具有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不是应该跟中国一样吗？那为什么说现在外资整个流向是往向越南而去，而更越来越这个远离中国？我觉得原因是几个第一个，当然最直接的经济因素在于越南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 各方各面的经济要素的成本已经远远的比中国来的更低。中国在这几年的整体的变化当中，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它的整个制造产业的成本其实是不断的在节节高升当中。那相较于越南，大家很常譬如说台湾的台商就常常会认为说，在特别的传统制造产业，纺织、制鞋、这个机具等等这些东西，他们会认为现在的越南就像是20年前、30年前的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低廉的土地成本，甚至讲的直白一点，对于环保、对于各方面的要求，没有像这个其他这种比较这个开发中国家或发达中国家要求的这么高，所以这会吸引大量的传统制造产业或低阶的制造产业往越南移去，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差别在于说，即便这个意识形态或者是制度上面跟中国相近，可是越南在两件事情上面比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来的强了很多。第一个就是他政策的稳定性跟这种可信性就是说基本上外资也好，台商也好，你到越南投资，你不用去担心越南政府会不会以政治去干扰经济活动的运作，也就是说，这个所谓具有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资本市场的运作当中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开放而自由，而且是相对我讲说稳定跟一些可靠的，不用提心吊胆的情况，这个会让外资投资它是有信心的那这样的状况跟现在的中国两相比较起来，那落差就更大了，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因素，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这也加速了不只是沃尔玛，包括了其他的这些制造产业从这个中国撤离到越南过去，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些过程其实是很大的变化。那再加上我觉得美洲贸易战是一个催化的一个过程，船厂或许没有在这个美洲贸易战的制裁当中，当然有些还是有，比如说关税的制裁或其他的这种技术的转移的制裁还是有，可是这些东西都会是环环相扣的，你不知道下一场这个美中在关税上面的谈判啊，在其他议题上面的问题上面会不会波及到他自己的产业，而在这个可能受到波及的过程当中，你会使得这些各种产业开始逐步的离开中国。那离开中国它有不同的选择，你像我们都知道河内刚刚讲粤北地方就主要是以科技产业为主就往那边去，包括了台湾的富士康也是往那边过去。那中部就以传统的制造产业为主，譬如说家具产业、纺织产业、这个制鞋产业那这些过去其实就会一个一个形成新的聚落而成。那所以换言之，事实上外资流向越南除了根本的一个经济要素的竞争力来得比中国更强之外，政治上或者是政策上的稳定性跟可靠性也会让外资宁愿选择往越南或往东南亚其他国家而逐步的离开中国。
那秦鹏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有位网友齐天大圣，他说越南除了西方国家独立设厂或者华资工厂外的其他工厂都是大锅饭，外资企业成本高见效慢，华资工厂和在中国订购有什么区别？那秦鹏先生您觉得这个外资是否会担心在越南也会碰到和在中国同样的问题呢？
第一个我们刚才讲到说这实际上这个战略大转移它不完全取决于一个成本问题。另外呢，作为这个从企业长期投资来讲，既然他们当年能够扶植中国，因为中国当年也是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他们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耐心去等待去扶植这些国家发展起来，所以这点上是一个他们已经下定了决心的东西。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为什么这个越南会被西方去选中作为呢是世界工厂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其中还有一个原因，除了王志胜博士刚才讲的对吧，就是越南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缺乏这种侵略性，就是我们知道说有一些国家它的价值观看起来也不咋地对吧，但是呢对于美国来说，他认为说你只要你窝里横没关系对吧，你只要不呢伤害我的企业或伤害到其他的外界我不管你，比如说就是非常著名的这个扎克去和华盛顿邮报的这样的一个记者叫卡舒奇对吧，他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沙特王子下令把这个人给肢解了，但是呢你这样一个国家对外间他并没有很大一个侵略性，所以美国能够容忍他，所以这个很重要。 而对中共来讲，对外的这样一个扩张性，实际上是美国和西方现在是无法容忍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说实际上就是越南和中共实际上属于这种长期的面和心不和，所以就有点类似当年的这个美苏中这样一个冷战时期的这个关系。美国当时是联中抗抗俄，对吧？抗苏。现在的话倒过来是联越抗中抗共，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这种关系，所以我觉得有这方面的一个因素。
嗯。那我们看到这个从2016年到2023年，这个沃尔玛在中国总共关闭了将近160家大卖场。我们有位网友叫 X Web， 他说很正常的市场行为，不必过度解读。请教王志胜博士，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应该这样讲，对，沃尔玛它其实关闭了160家的情况哦，那包括了其实刚刚我所提到的，像因为中韩之间的这种纷争而全面关闭的乐天百货，那包括了家乐福，包括了大润发，这种各式各样哦，其实在90年代、2000年，一般到2010年左右，都还红极一时的这种大卖场哦，这纷纷在中国都撤离溃败的情况。那我觉得主要原因在于几个啦，第一个根本的原因还是我觉得还是中国的消费模式的转变哦。那我们也都知道，中国这几年特别在譬如说这个阿里巴巴哦，譬如说京东，譬如说这种各式各样的电商的崛起之后哦，过去中国国内自己大量扶植这种电商销售更为低价，然后更具有，讲好听叫具有竞争力啦，讲的不好听点，其实就是用这种低价，然后相对而言品质可能不是那么好的产品去做这种网购式的竞争。那这个会改变了，事实上大大改变了中国民众的消费习惯哦。那我相信在美国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观众们会觉得说，哎，美国毕竟他的消费习惯还是习惯去 shopping mall 去购买，他当然会有一些电商的购买形式，可是你很难想象在中国他的整个的消费模式是完全已经走向以电商为主，甚至所谓的这种网络代播直带货直播的等等等等的状况，这些东西是构成刚刚讲的这些大卖场过去盛极一时而现在逐步溃散的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消费行为是根本的原因。那第二个，可是这个消费行为后面的一个状况是我刚刚所提到的，你不管是这个虾皮也好，或者是这个各式各样的京东也好，这些各式各样的电商的产品，你会看到的是它后面的成本连接的是中国本身本土更为低价更为低廉哦，的产品哦，那样的产品，当然在比价过程当中，你沃尔玛、你家乐福这些外资的大卖场，你再怎么样去购买同样的产品，你买不到这样子竞争的产品的价格，所以这个东西就会构成另外一个导致整个供应链体系的切割。你本来沃尔玛或者是家乐福或者是乐天的这些供应链体系所提供你的价格，不如提供给中国电商的价格，那当然可能是两种不同体系状况。那这个东西你又间接的构成了这些大卖场宁愿选择撤资中国，因为反正我买到的东西也不足，那不如我转移到其他本身像越南现在看到更加低廉成本的地方，重新再开展出一个新的市场。你要知道越南有超过1亿的人口，它除了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之外，它的旺盛的消费能力也在逐渐的成长当中，所以这些东西都造成了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大卖场在中国从盛极一时而转向现在溃败的一个原因哦，这个都其实是其他国家相对而言比较看不到的状况。
那我们确实看到这些大卖场啊，还有制造业纷纷向越南或者是东南亚更加廉价的这个劳动市场转移。那我们在另一方面呢，越南制造业的技术，特别是在产能方面，和中国相比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那美国公司和西方企业要让整个供应链在中国以外实现多元化，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呢？秦鹏先生。
我觉得其实还是需要很多的路走的，因为越南呢，整体它的原来的基础还是要弱一些，而且呢，它的人口数量也要低一些。所以对越南，我们说， 现在谈世界工厂，为时尚早，对吧？它可能还是需要个十几年、二十几年这样的一个发展，然后最终呢是在规模、在质量、数量各方面来讲的话，能够更大的这种去替代类似中国这样一个。但是对中国来讲，我们说更可怕的不是越南一个国家，当就说印度、墨西哥还有很多其他东南亚的很多国家都在取代中国，相当于整个中国的这个世界工厂在被快速的拆解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其实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观众和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首先是 Richie Winson， 他说中国制造业的衰败根本的原因是基本国策的改变，就是国进民退政策的推进。国进民退造成生产成本上升，生产质量下降，我是采购商也不会选择国企的产品，肯定要离开中国。还有一位朋友 Wei， 他说 Walmart 在中国的实体超市只是一个小小的方面，关键是沃尔玛在全球采购对中国的出口很重要，现在欧美市场上中国制造的商品比重逐渐的减少。还有一位朋友花花兰，他说沃尔玛多年来占据世界500强企业首位，一个依靠传统零售业能够做到世界第一的位置，实在是说明沃尔玛的经营理念是一般企业所不具有的，连沃尔玛都撤离中国的打算，可见中共的对外政策的确出了大问题，特别是今年出台的新版反间谍法令外商投资者瑟瑟发抖，谁还愿意和中共合作呢？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和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